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嘿、
你跟我们已经连续两次在节目之中谈这个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Alice Munro 的书，
是的，
短篇小说集。
对，因为我
出走，
对，我是因为这个庆祝他今年得了诺贝尔奖，因为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所以我就想说，那要连续讲这个三次他的这个关于他的文学。然后呢，其实他的值得讲的小说非常非常多。那然后这个我自己在我的部落格上已经写了两篇导读，以后我应该还会陆续写。可是我在节目中我是特别挑了一个《出走》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的第二篇、第三篇跟第四篇起来讲，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我说它是三部曲呢，因为我又觉得说它跟所谓的别的文学上的三部曲不太一样啊、你说它是一种互相连接的短篇，可是读起来它又是一个形式很奇特的长篇。
是，
你可以说它是互相连接的短三篇互相连接的短篇，可是我也会说它是一种切断式的、断裂式的长篇小说。因为整个故事你会觉得说，如果不是他用这个写，不是他用 Alice Munro 用这种方式写，就给他切成三篇写的话，我会觉得说别的这个小说家呢应该是会把它写成一个20万字的长篇。因为这三个短篇的标题，第一篇叫做机遇，第二篇叫做快乐，第三篇叫做这个沉默啊。其实讲清楚就是写这个女主角朱丽叶，第一篇开始的时候她21岁，到了第三篇结束的时候已经是
为人母了，
应该也是快60岁了、已经差不多快60岁了。所以你可以说，可是呢，因为在第二篇的时候有一些回顾呢、也有写到她关于她的童年回忆，所以你可以说这三篇短篇讲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可是呢，因为他给他切成三个短篇，所以我们就会说，诶，他给他切的就是用很非常片段式来写，才呈现一个女人的一生啊。
是。
今天我主要要讲的是第三篇，就等于说这个三部曲的结尾啊。可是我先简单的做一下前情提要一下啊。第一篇呢，标题叫做机遇 ，chances， 机遇哈。我会说，如果是我译的话，我可能会给它译成机会啊、因为它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啊，21岁的女人啊，为了要让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转折，她大胆的采取的一个机会。那个机会是去跟一个在社会上可能是属于局外人的一个男人去跟他同居了啊、所以那个整个小说的重点是讲这个女孩子大胆的把握这个机会啊、让她的人生岔出去啊、跟这个男人有了这么一段情啊、看了这第一篇小说的话呢，我们以为说哇，那个故事可能是处于要讲这个三篇的重点啊、这个小说重点可能是要讲他们的爱情啊，或者他们的将来的婚姻，没想到第二篇呢故事转向了啊、到第二篇的时候呢，这个故第二篇是快了哦、顺哈、我们发现呢是这个重点已经不是说这个女主角跟这个男生的，这个重点呢是跑着说这个女主角从西岸加拿大的西岸回到这个我会说加拿大的东部、多伦多附近、去看她的原生父母原生家庭啊，所以呢整个第二篇的重点是这个已经生了小孩，而且这个小孩已经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已经变成妈妈，这个女主角抱着这个小女孩回去看自己的父母，而且呢看那个小说的重点，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小说重点已经琢磨于她跟自己的爸爸跟妈妈的关系，可是更重要的在那个小说里面的重点是她跟她自己妈妈的关系。这是第二篇的顺
可以说还有一个接近的目标，就是顺什么呢、就是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在那个小说结尾，就我们知道这个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妈妈在过世之前几个月有跟这个女主角说了这么一句话、在我很辛苦，就是病得很重很重，我的气会喘不过来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很快很快我会跟我的女儿重新重逢了。那这个小说的重点，那个小说的重点就是说那个结尾那个很残忍的一刻，就是当妈妈做一个对她做一个这么重要的宣誓的时候，这个女儿是回头去厨房准备果汁啊，准备什么，就是没有理她妈妈。所以这带出的第三篇的重点就是沉默。第三篇的重点，我会说第三篇的沉默事实上是第二篇的这个沉默的那个延续啊。
是。
所以我来简单说一下这个第三篇的那个故事啊。 这个我们刚刚说第二篇是女主角回去看自己的原生父母啊，
是。
可是呢，在这第二篇结束的时候呢，妈妈已经过世了啊。那爸爸两年之内呢，也马上这个娶了一个新的老婆，而且呢，把那个原生的家庭呢就整个这个拆掉了，因为他爸爸给他转成了农场这样子哈。所以呢，第三篇的故事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原生家庭，我们这个第三篇呢，到了这个女主角跟她自己的女儿的关系、
嗯，
所以已经到了第三代哈。可是呢，这个开头呢，这个小说开头啊，又跟第一篇小说的开头很类似啊。我等一下会解释这三篇的这个连结性哈。我会说这个中国小说，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草蛇灰线。或者说我们说在海明威小说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的反复出现，在爱丽丝·蒙罗这种互相连接小说里面是会跨小说的一直出现的。所以呢，第三篇的开头我们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又好像回到第一篇的开头、
嗯、
啊，因为第一篇的开头是这个女主角出发要去哪个地方，要去某个地方，因为要去见那个，要去采取
见他的情夫，
把握他的机会，
要去
见未来的情夫嘛哈。那第三篇的开头呢，是这个女主角搭船要去哪里嘞？因为这个她自己的女儿为了要灵修或禅修之类的，有到一个乡下的一个灵修中心去。
嗯，
所以这个小说开头说是这个妈妈，就是我们的女主角朱丽叶要去这个灵修中心啊。那再来下一段切入的女儿写了一封非常简短的信给她。
嗯
啊，是时候了。
是、
啊、我要跟你说了这样子，是时候了这样子哈。然后呢，我要说哈，信这个写信这个行为啊，在这三篇小说里面也是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一个主题。所以呢、嗯，等到我们看完这三篇小说，要来想说这个 Alice Munro 到底要表达什么的时候，书写会是一个这个小说非常重要的主题。
嗯，
啊，书写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这样子哈。第三篇呢，是我们到他到那个灵修中心的时候，他以为要去见他的女儿，可是没想到女儿已经不见了，出现的是那个灵修中心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修女，一个女住持之类的人物，她叫琼安啊。这个琼安呢，用很严有一种严肃的口吻宣布，他说你不会见到你的女儿了。所以是这个小说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戏剧转折，我们的女主角发现她的女儿已经离开她了。而且呢，这个女儿跟她说的话只是时候了。真正来跟她宣布这个残酷的消息的是这个类似修女、这个类似女住持的这个人物。而且女住持呢，有跟她说，你的人生缺乏了一个心灵的，就是灵修的这么一面啊。然后我替你感到惋惜，这样子。啊，所以呢，这段对话呢，我们又会发现是第二篇小说里面这个女主角跟一个牧师里面那个不愉快对话的一个重复主题。
嗯，
哎，在第二篇小说里面呢，因为那个妈妈，这个女主角的妈妈已经被彻底的孤立，变得完全没有朋友，因为她就卧病在床的时候，她唯一的朋友变成了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来见妈妈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就一副很好奇的，也来问我们的女主角，你有没有什么宗教需求啊？
嗯、
啊，那个女主角就一副就马上很知识分子的反击，就说我怎么会需要宗教呢？这个牧师也马上就是要凶她说，你怎么会不需要宗教呢？你女儿怎么可以不受洗的？你要让你的女儿长大是做异教徒吗？你女儿、
嗯、
然后呢，这个妈妈女主角有说了一句，我女儿将来就自己决定、嗯、我们看到第三篇小说说，其实那句话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是一个有点残忍的一个，我们会所谓说的中文的文学批评家可能说那叫背面敷粉。
嗯，背面敷粉，
对，因为他要给你一个预示。
是，
果然到第三篇，他的女儿就要自己决定了。
嗯，
而且那个决定的方式，
决定是对他非常残酷的。
而且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回应了这个我们的女主角在这个第二篇小说里面快乐里面跟那个牧师的那个不愉快的对话、
嗯、
啊。然后我说这个不愉快的对话到了第三篇小说里面，再跟这个女主角跟这个修女的对话又重复了一次。
是，
只是呢，在第二篇小说里面那个跟牧师那个重复那个对话呢。后来有受到羞辱感觉的是那个牧师，不是我们女主角、
嗯、
因为那个牧师在那个第二篇小说里面跟他变完了，跟他不愉快完了，马上那个糖尿病发、
嗯、
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有点灰头土脸。
是，
可是呢，在第三篇小说里面这个宗教性的对话完了之后，受到羞辱的而且马上抓狂的是我们的女主角
朱丽叶。
哎，对，就是就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去看到说一些主题在这三篇小说，
但是主题是带有变奏的色彩，
主题在一直变奏、
嗯、
啊，可是我们会说哎，它有一个重复的主题啊。
是，
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女儿呢，她会跟这个我们的女主角朱丽叶一样，也会写信。可是呢，他写的信几乎没有任何内容。
嗯，
就是妈妈生日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日来的时候，会让写一封卡片给妈妈，而且呢，就是信封上有写收信人的里面，一般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我们要发现哈，在这三篇小说里面，我们的女主角写的好多信，里面内容都超丰富的。
是，
可是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都又是有把那个真相重组过的、可是女儿拒绝做这种事，女儿就宁愿什么都不写，
是，
哎，所以也是一个这个写信的行为，我们在小说里面会反复出现啊。那么到了下一段呢，哈，这个女主角，你看哈，这女主角在第一篇小说里面，她还是一个不知道前途何去何从的一个博士论文还没写完的一个博士生而已。然后她后来因为谈了那个恋爱，生了那个小孩，所以她的博士论文就整个停了下来，等于是做到了一个北方的一个小渔村去做一个渔夫的太太啊，然后就去做一个去担任了一个妈妈的这个角色。可是呢，到了第三篇小说的时候啊，因为第三篇小说的时候，她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跟我们讲说。他在第一篇遇到那个男人其实已经过世了、因为他到中间才交代，他才用补叙的方式去交代那个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在第三篇小说开头的时候，我们的女主角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
是
哈。可是呢，他发生了一个女儿的离家出走这么重大的事情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想想看，人之常情是什么吗？人之常情一定是登报找人啊！如果是在我们台湾的话，如果现在了，我们大家一定马上脸书找人啊，登报找人啊！啊，这个警察通过警察局
公告周知了，
对，公告周知
嘛。
可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的女主角其实她的行为就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说她没有要跟任何人讲，因为她是一个公众人物，
是
她不要人家知道说她被她的女儿甩掉哈、所以她就是一年一年的等她女儿这样寄个卡片来看有什么蛛丝马迹，或是每一天回家的时候等女儿看有没有在她的电话答录机留言。可是呢，她选择了跟一个人讲这件事，那一个人我说呢，
她的情敌嘛，
就是这个情。因为我们到第三篇小说看到说唯一讲这个件事情的时候，竟然是跟他的情敌的时候，老实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是大吃一惊的、而且呢，我会说这是这个 Alice Munro 的一个文风，一个很奇特的一点，因为对我们看到这里来说，我们会觉得这是好奇怪的事情，你怎么会跟你的情敌变成唯一可以讲心里话的朋友、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再往下面看，他开始交代他的男人怎么死去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男人，因为他男人是在海上遇到风暴过世的，出海之前他们才做爱玩过，做爱呢之前呢是因为大吵架，而且为什么是大吵架呢？就是因为知道了他这个男人在12年前跟这个情敌趁他不在，就那个不在就是说在第二篇小说里面、他回去看他原生父母的那几个月啊，
他扣到了那个情节里面。
就是说第二篇小说他没有跟我们讲说他去多伦多看他父母的时候他的男人在干嘛，可是第三篇小说告诉我们的。
是、
啊、
这就是草蛇灰线的布局了。
对，就是草蛇灰线、就是前面好像有一点伏笔哈、然后可是后面我们才讲说、天哪，原来前面发生这么大事情。可是呢，我说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发现说，哇，原来克里斯塔是破坏你跟男人的关系的，而且让你男人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死掉的都有关系的人，怎么你反而跟这个人变成好朋友？
克里斯塔就是这个朱丽叶的好朋友，
兼情敌，
兼情敌。稍后片刻，我们再来听这个 Joyce 满脸兴奋的来第三次跟我们分享 Alice Munro 的小说《出走三部曲》。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1月8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第三次来谈《出走》这个小说里头三篇各自独立却又相关的小说，分别是《Chance》、《Soon》跟《Silence》。机遇、快乐、沉默。今天讲的是沉默。
是
这个女主角 Julia。跟这个她的一个情敌兼，透露秘密、倾诉秘密的对象。这个 Christy 是吧？
哎，是哎。
这两
Christa
这两个人，到底 主题跟核心又在哪里？
他这里哈，到目因为我们差不多看到讲说，哎，他跟这个 Krista 讲他的女儿，就是他关于一个妈妈，一个而且已经一个世界在社会上已经有名望的人，已经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人，他那么不希望人家知道说他被女儿甩掉，可是他只愿意跟一个人讲而已，然后而且这个人就是跟他最有过这个亲密关系的长久亲密关系的这个男人的出轨的那个对象，所以我说他是情敌嘛哈。
是。
我们看到这里说我们会一头雾水哈，可是呢，我要讲呢。答案是什么哈？为什么会
跟他情敌
变成好朋友？我们如果回去看那个第一篇小说的话，我们会发现第一篇小说里面有一件事情，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后来他也只有跟这个克里斯塔讲而已。就是说他会遇见他那个男人，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很丑的男人跟他在火车上对话，
是啊，
然后这个男人呢，他不理那个男人，丑男人之后，那个丑男人没多久就因为刚好那个他可能应该是说本来就在忧郁症，他跳火车自杀了啊。这件事情不是不能讲，不能讲的是说在第一篇小说里面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情节是跟女主角的月经有关。然后因为是在火车停下来，因为在处理那个可能在处理那个跳车的那个男人的那个遗体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拉那个马桶的水。所以后来的人再去使用那个洗手间的人误以为他留下的那个红色的血水，就月经的水血哈，是那个死掉那个男人的血，
是
他觉得这种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的。可是，在第一篇小说里面也有讲说，多年之后他只有跟一个人讲而已啊。他说那个人就是克里斯塔。我们到第三篇小说，我们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人就是情敌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说，我们就有一个很好奇的，天哪，看哪，你为什么跟你的情敌变成了一个唯一可以聊天的朋友啊？如果说你以为你看到结尾可以知道答案的话，那我会说你就是太不了解 Alice Munro 了。因为 Alice Munro 他一向的作风就是他不跟你讲就是不跟你讲，
不讲就是不讲，
你就是要看完一遍，看完两遍第三遍齁，然后你要回去看第一篇小说，你才能自己去揣摩说，天哪，他不讲的原因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是跟这个人变成好朋友齁。因为我要说齁，我会说你如果想要知道你读小说的功力到底好不好的话，我觉得 Alice Munro 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你也不会告诉我们你所看到的。
我会讲，我等一下会讲。
别人还有什么乐趣？
我要说，因为我不讲的话，我没有办法让人家讲说什么叫冰山理论。哎，因为等一下我赶快把这个故事讲完的话，我第三段就要解答这三篇小说的一些疑问哈。那他讲完了这个，然后克里斯塔就突然没多久，因为他已经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了，所以呢没多久他就过世了。过世的时候，他还几乎没有写这个对女主角，就是他唯一他可以讲话的对象对女主角有什么影响。然后呢，没多久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女主角呢，因为反正女儿已经不寄卡片回来了，连那个简单空白卡片都不寄了，所以我们的女主角呢就搬家就丢东西。哇，这又是一个很奇特的行为。
是
一个跟你那么重要的一个亲人，唯一重要的亲人啊，他离家出走了啊，然后呢你的方式，你觉得说反正他也不会回来，你的方式就赶快丢他的东西。可是我们要说这个在这个三篇小说里面前一篇里有已经出现过了，就是他妈妈过世的时候，他爸爸也马上丢他妈妈的东西。
是，
所以这里我们就发现，哇，这个女儿其实很像他爸爸这样子哈。然后再来呢是切回去他的女儿13岁的时候，就是女儿13岁的时候曾经被送出去，然后他跟他的先生，因为发现他先生在12年前跟那个克里斯塔，就是那个情敌，有过那个也不能说一段情啦，就是常常上了很多次床，然后所以他跟先生有争执啦，而且不止常常争执，或者说剧烈的做爱啊，那先生就死了，所以他回去复述的那件事情。可是那个复述的重点呢是呢，我们要从这段我们是要理解他跟他女儿是怎么丧失了情感连结的机会。这段的重点是这个。那再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诶，看到这个女主角，然后你女儿就一年一年的渺无音讯，音讯的时候，这个女主角的人生啊，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女主角不能做主播了啊，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呢开始也交了一些新的男朋友这样子啊，然后呢，不能做主播之后，她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像从前那么好啊，所以她就搬去比较这个比较小的公寓，然后呢，她觉得说，哎，现在她要重拾她的阅读的乐趣的，所以她重新回去写这个她的博士论文哦，重新回去念书啊，然后呢，有一次呢，在一个不巧的在一个小商店里面呢，重新遇到那个当年羞辱她的那个修女。就是说当年羞辱他的修女，他重新看到他的时候，他也发现哇，这个修女现在状况好像没有从前那么好了这样子哈。然后再来呢，这个小说你也可以说，诶，有一个类似高潮的一个场面， 他遇到了他的女儿国中时候的同学啊，这个同学叫住他，很兴奋的跟他说：“好巧哦，怎么这次遇到你？也才几个礼拜前，我才遇到你女儿而已。你女儿是从我是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那个中部的小城遇到的。可是她不是住在那里，她是从北方，还算是一个能住的有点文明的地方飞下来的，所以感觉是坐飞机的
啊。
她是带着她的小孩子中的两位，所以不止两位小孩哦，那两个小孩是男生哦。我们知道我们的女主角听到这个一定震撼的不得了嘛。”可是呢，他听到在这个小说里面呈现的时候呢，当他听到他遇到他的女儿的那个老同学的时候呢，这个同学很兴奋在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女主角也是 yes yes 这样子很简短的回答而已。然后呢，他知道他女儿的新的消息了，而且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离家出走之后的十五六年之后了。这个女儿看起来那时候因为21岁离家出走啊，重新听到消息，而且呢她可以猜到女儿现在应该是住哪里，生活水平应该怎么样，因为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样。她一直以为她女儿这么十几年来是在哪一个灵修中心啊，可是现在看起来她女儿是在哪一个地方生了五个小孩啊，可能就是一个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或是哪一个什么医生的太太啊。而且呢这个女儿还跟这个同学说，哦，我妈妈是一直住在，她没有讲我妈妈啦，她只是讲因为这个同学就讲说，他说你一直住在温哥华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妈，这个女主角想说，他是讲我的名字朱丽叶，还是讲妈妈嘞？他也完全不知啊。可是他非常确定，女儿这十几年来就是故意不想跟他联络了
啊。
那结尾的时候呢，他是说呢，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交往的对象哈，那这个交往的对象呢很有趣，就是那克里斯塔的弟弟。
哎，
很有趣啊。然后呢他呢克里斯塔的弟弟呢知道说他有一个那天有遇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没有问他。然后这个我们的作者呢又很技巧的说，他完全这么多年来没有跟这个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就是克里斯塔的弟弟，讲过他女儿的事情。他也不知道说他这个盖瑞哈，就是这克里斯塔的弟弟是心照不宣不问，还是无知，还是不 care，他都不知道。
是。
然后呢在那个晚上，就是说他听到的这么多年之后，他终于重新知道说他女儿在哪里的这个晚上，他意识到说他跟这个男人不可能在一起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他也发这个发现很重要，
这很重要。
这个 epiphany 应该说这个顿悟啊，
嗯，
或者说在小说里有时候被翻成神悟啊，
嗯，
恐怕就是他重新再去发现他跟他女儿关系的一个枢纽了，是吧？因为这个，尤其是你刚刚讲到了这个男友 Gary 啊，不问的几个原因可能性可能都有，可是任何一个原因都可足以反过来证明这两个人没有真正进一步的情感联系。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这个 Joyce 时间 Joyce，
嘿，
我们马上就要来到你的这个出走的最后一章啊，
出走，
就是，
其实我刚刚讲到的那个高潮，就是他从他女儿的中学同学那里知道他女儿的近况啊，大约知道了，而且他也意识到说他跟这个克里斯塔的弟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啊。那再来呢，他有一些自我思索的部分，那小说就是说他还是继续过他的生活啊，他还是希望有一天他女儿回来，所以很平淡的结束了啊。我们看完这三篇小说呢，我们呢读者脑袋里面一定有好几个大问号。第一个问号呢，读者第一个问说，等一下，他的女儿为什么要出走，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讲，为什么没有
揭露，
为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讲嘞啊。我会说哈，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小说所谓的穿插长闪，他没有讲他女儿为什么出走，你其实出走这个意思就是说沉默，不想他跟妈说话了。事实上答案就在第二篇小说，为什么你只要回答的第二篇小说里面，我们的女主角为什么在那个她妈妈讲那么重要一句话，
对
啊，很快很快我会在天上，我会跟我的女儿重逢的，在不应该沉默的时候她为什么要沉默，你只要回答了第二篇小说的那个沉默是为什么来的，你就回答了这个第三篇小说的十几年的沉默是来自哪里的，因为第二篇小说的确整个第二篇小说都在铺陈 那个高潮那一刻，那个沉默，那个刹那沉默是来自哪里？
是
哦，那第二篇小说我们看到了那个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几乎是这个女主角一进入青春期，一开始有了知识的欲求啊，她发现她跟她爸爸才有话讲，跟她妈妈没话讲。
嗯，
她跟她爸爸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如何不理她妈妈，故意忽略她妈妈的情感需求。
是，啊、
所以呢，等到她妈妈的那个。讲出那么强烈的一句话，很快很快我要跟我女儿就要重逢的时候，女儿就是给她那么残酷的一个沉默。你只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第三篇小说这个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子，要给她妈妈这个十几年的沉默。
是同样的，这个她交了多年的这个男友为什么不可能跟她在一起，也是由于这个男子的对于她女儿的讯息忽然而来，但是他却也沉默。
其实哈，第二个那个盖瑞哈，你刚刚讲的盖瑞为什么要沉默哈？为什么对他沉默哈？我们会说这是这个小说里面非常非常重复的一个主题。嗯、因为呢，我会说看完了这个小说啊，为什么女儿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这个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的一定是你为什么会跟你的情敌变成好朋友？
嗯，
这是第二大问题。
是
啊，我会说这个他很厉害一点，就是说他完全不去讲说他为什么会跟情敌变成好朋友，他讲的方式是透过这个情敌的弟弟。
嗯，
哎，因为呢，他有说跟这个情敌的弟弟非常处得来，原因是因为这个情敌的弟弟盖瑞性格非常像克里斯塔，
嗯，
有一种非常理智。啊，非常不闹情绪啊，那他的理智跟不闹情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遇到你，他在倾听你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嗯、他没有反应的时候，他是无知，还是因为他有礼貌
不关心，
还是不关心，还是心照不宣，
嗯、
还是因为为了体贴你的那个感受而不问，你完全都不知道。可是呢，你在这个第三篇小说里面，他跟 Chris 他在讲他女儿的这些所有的对话里面，你都会发现 Chris 他就是这样反应。
嗯
，Chris 他会好好的倾听他在诉苦，可是 Chris 他给的回应就是完全就是啊，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我们都不知道。可是的确他给的那种简短的回答，哦，也许你女儿，哦，你为什么你女儿会离开了？哦，也许你女儿想要是写一本小说之类的。
嗯，
就他给的都是这种最无关痛痒，
是，
可是的确会让对方有替对方的感受着想的，
嗯，
是真话是假话我们也不知道。
是
哈，
也可能一个看起来无所用心之人反而变成最好的听者，而这个最好的听者也就卸除了这个说话的人他的某一些心理上面的焦虑，卸除了这个焦虑就表示他并不真的需要朋友，或者是他并不真的需要情感的联系。
这对，就是说
他只需要讲话套垃圾。
这是为什么说，诶，他会跟克里斯塔变成好朋友？因为我们从克里斯塔变成好朋友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女主角其实是一个本身并不是一个需要情感连结的人。
嗯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就是说他发现他真的已经永远失去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就是死了，他需要哀悼了，他需要痛哭的时候，他女儿要来安慰他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任何一个应该有的回应，而且也是这么多年来他觉得他女儿会跟他在一起觉得有点空虚的原因，其实也是在那个他在那里痛哭，然后女儿帮他处理所有事要照顾他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有回应的。
嗯，
主角没有办法回应他女儿，这个就是重复第二篇小说里面他妈妈三番两次的对他表示情感的时候，这个女主角也没有办法回应自己的妈妈
啊。
嘿，而且呢，我们看到说从他会跟自己的情敌哈变成好朋友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女主角一而再再而三的会觉得有吸引力的对象，事实上她的那个第一篇小说遇到那个男人性格也是跟这个克里斯塔一样。
嗯
哼，嘿，对，就是说他会照顾他自己的妻子，照顾了七八年，他妻子卧病在床嘛，可是他也完全的，诶，他有其他的有女人的需求，可是这个女人需求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
是，
嘿，因为他也不需要对任何的女人这个忠实，哦，例如说他知道说这个女主角，我们的女主角大老远，他只是写这么一封信去，他就大老远来找他了，他已经有人跟他讲这个女孩子来找他了，他也不觉得有需要马上回来。
嗯，
他是待在克里斯塔的家又故意待了两三天
呢。是
是，嘿，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这位女主角一生所遇到的类型其实都是一而再
在丽江壮阔山水中